何静有些无所适从，他再次把目光投向网络，在百度上搜索乌鲁木齐和硕县张继忠，没什么有用的信息。是啊，他用的假身份肯定是一无所获。何静又想到那个维珍剧团，就去百度查了好久，居然在一个废弃的网站看到了一张维珍剧团的某次演出剧照，里面真的有张继忠，虽然化了舞台妆，但一眼能认出来是他，是他和一个女孩的剧照。看来张继忠还是有实话的，他确实能演话剧，只是张继忠是他本名吗？何静仔细查看网页，再没有查到多余的信息，也没有演员的名字。不过何静发现在网页的最下端有行不起眼的小字，西安维珍剧团，时间是8年前，2010年的4月。何静的心怦然乱跳，张继忠迷雾般的身份总算打开一个真实的缺口。他早年生活的地方应该是西安，而不是他说的乌鲁木齐。他很想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老公和妹妹，但又想凭借这一点也无法问出张继忠的底细来，大家依然会说他闲得蛋疼，无事生非，他一定要拿出切实的证据。何静盯着手机上张继忠的微信，查他以前的内容，可只显示了最近三个月的内容，没发现什么。这时发现张继忠的微信号是光某某，猛然想到张继忠热爱文艺，在报社当过编辑，世光可能是他的笔名，他可能用这个名字在网上留下什么痕迹。于是何静用世光、时光、时光等名字去百度，一个信息引起他的重视，他发现在西四胡同上有个多年前西安一家杂志的约稿函，用的是时光的名字，而且还留下了杂志社的电话。有没有可能张继忠就在这家杂志当过编辑，然后撒谎说是在报社当编辑呢？何静给杂志社打了电话，说想拜访一下时光编辑，他曾给自己很大的帮助，并且描述了张继忠的样子，又说他特别能干，还能写剧本演话剧。工作人员说杂志社人员变动很大，他来得晚，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，别的就一无所知了。何静有种找到张继忠老巢的振奋。没错，只要在网上活动，总会不经意间留下痕迹，估计当事人早已经忘记或者并不知情，但这些痕迹就保留在这里，不增不减，等待有心人哪天发现。已经查到这一步，何静当然不肯放弃，他相信只要找到杂志社的老员工，就能揭开张继忠的真面目。于是何静决定去一次西安，好在兰州到西安通了高铁，单程3个小时就到，不必兴师动众。12月中旬，何静向单位请了假，也向老公隐瞒了实情，独自踏上去西安的旅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几经辗转，何静总算找到了杂志社的老员工，讲出缘由。禁不住他的哀求，老员工总算说出实情。原来张继忠真名叫林辉，是陕西人，2008年时曾为该杂志社的编辑，业余在话剧团演出，并在那里结识了一个叫李娜的女孩，相恋并结婚。可是2年后，也就是2010年9月，李娜跳楼自杀。处理完李娜后事，张继忠就辞职离开。不久，警察来杂志社调查，说李娜的家人找到线索，李娜跳楼那天，张继忠曾在阳台出现过，与他说的不在家相矛盾，而且张继忠有杀人动机，就是李娜外遇了一个老板，张继忠愤怒不已。可从此张继忠人间蒸发，再无消息，他早已被西安警方列为网上逃犯。何静惊恐不已，虽然早知道张继忠存在问题，但没有想到如此严重。2018年12月15日的下午，何静凝重地回到兰州，和丈夫一起把妹妹叫回家，跟他讲了张继忠的事情。何静主张报警，可何敏怎么也不同意，想让张继忠自首。想到自己的完美爱人竟是网上逃犯，何敏哭得天昏地暗。下午5点多，张继忠见何敏迟迟没回家，电话也打不通，竟找到了何静家中。见他要带妹妹回家，何静立刻劝阻， 说出自己去西安调查的事情，让他去自首。张纪中脸色苍白，转身匆匆离去。晚上6点钟，有人敲门，何静以为是下楼去买菜的钟良回来了，想不到居然是张纪中。原来他并没有走远，而是趁钟良离开的机会折返回来。何静紧张地问他想干什么，张纪中愤怒地咆哮着，
我想干什么？你破坏了我的幸福，我告诉你，当年的李娜罪有应得，现在的你也是自己寻死。
说着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向何静，何静躲闪不及，被刺中腹部，他惨叫一声瘫坐在地上。何敏听见异样，跑过来护住姐姐。愤怒的张纪中又抽出刀刺向何敏。就在危急关头，钟良及时赶了回来。张纪中见状扔下刀夺门逃走。钟良立刻拨打了120并且报警，何静被送往医院，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何敏一直守在姐姐病床前，泪流满面，后悔自己警惕心不高，引狼入室，差点害了姐姐的性命。何静拉着妹妹的手虚弱地说，
没关系，只要你没事，让姐姐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愿意。
姐妹俩情深相拥。目前张纪中已被当地警方抓获归案。网络产生之初，人们像参加假面舞会一样在其中欢畅自如，甚至肆无忌惮，以为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。殊不知根据行为交换定律，只要活动就会留下痕迹，哪怕是在网上，很多事情可能当事人自己都已经忘了，但却在网上完好无损地保留着，最终成为揭发犯罪的证据。像本案一样，真应了那句古话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隐藏的再深再好，终会有暴露的一天。